好，今天我们看末世论的第七讲。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末世跟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子民，那这个跟末世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圣经上讲到的啊，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征兆，就是无花果树会发嫩长叶。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讲的是以色列要复国。以前人家在解这个经文，在读这经文的时候，不晓得指的是什么啊？因为耶稣所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意义啊。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啊，无花果树曾经不结果子，对不对？啊，耶稣咒诅无花果啊，从今以后你们不再结果子。可是后来他讲的说啊，人子在讲那个末世人子要来的时候会有怎么样一个情景啊，他就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啊学个比方。所以你看它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子就近了啊。所以在以前我们想说以色列怎么可能会复国啊，我们读这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两千多年看你怎么算啊，他都一直没有复国啊，可是两千年后竟然会复国，这是在历史上，在世界的历史上是少有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末世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就一定要看到以色列啊。那以色列他是神的子民啊，神的子民，虽然我们现在是不是神的子民，
也是，
我们也是啊。可是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是不是，
是，
我们是叫做新约的，那他们呢叫什么，
旧约
啊。旧约是新约，是因为旧约怎么样，旧约废掉了没有，有废掉还是没有废掉，
没有
继承，
成全，
旧约是成全啊。那可是，所以神跟我们立的约不是跟旧约一样的。旧约是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那记号是什么？割礼，还有什么？还有你要守律法。那我们现在新约，我们要不要行割礼？
不用
哈。我们要不要守律法？也不要啊，哦，那我们什么都可以都做。律法写在心中，那割礼呢？是心灵的割礼，对。什么叫心灵的割礼？心灵的割礼是什么？心灵的割礼的意思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再顺从肉体，我们要顺从圣灵。所以割礼的意思就是，割礼痛不痛？
痛。
顺从圣灵痛不痛？
痛。
肉体很痛啊，肉体很不喜欢啊。所以，但是一定要的。如果你不行割礼，如果你不体贴圣灵，你不放下你自己的话啊，那神的圣灵会不会在我们里面？神的圣灵就不会在我们里面。那律法也是一样啊。律法以前以色列人是写在哪里？石板上啊，那现在我们是写在新板上啊，所以其实意义跟原则都是一样啊。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他们违背了神的约啊，违背了神的约之后离弃神，神还爱不爱他们？神仍然还爱着他们啊，神还爱着他们，一直甚至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哎，奇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了，他们有没有接受？
没有。
他们拒绝弥赛亚啊，拒绝弥赛亚，这个有没有得罪神啊？这也是很得罪神的。那拒绝弥赛亚的话，那结果他们的下场是如何？耶稣跟他们讲说啊，你们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三章啊，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讲到有一群人有祸了啊。这群人就是法利赛人。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啊，搞得清楚谁是弥赛亚吗？很搞不清楚，对不对？那谁来告诉他们，谁来教他们？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啊，就是那些懂得律法懂得旧约的人来教他们。可是这些人啊，文士法利赛人有没有接受耶稣？没有，竟然没有。耶稣就说你们有祸了啊，你们正当人前啊，把天国的门怎么样关了啊，自己不进去啊，正要进的人你们也怎么样不容他去啊。所以就一直想说你们都有祸有祸了。后面有提到说你们过去杀害先知啊， 你们这粉饰的坟墓啊，杀害先知啊，这些罪都要归到这世代的头上了啊。那所以这个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也讲说，这个罪归到哪里？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啊，他们很敢讲这个话。那到后来，果然以色列就遭遇很大的逼迫啊。我们看一下37节，直接跳到23章37节啊。耶稣后来就讲了个结论哈、啊，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啊。然后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看呐、啊，这是你们的结局啊，你们的家怎么样？”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耶稣已经预言了以色列将来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哈。他们被赶出去，就像是他们被掳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们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那个地就变成荒场啊，留给你们，你们不会在这里啊。然后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怎么样，不得再见我。所以他们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就一直没有关系，然后就一直没有关系吗？可是这边又想讲一句话，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承认耶稣了。
承认耶稣，记不记得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小孩子不是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了啊。那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救主啊。所以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色列有一天，直到你们说什么？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直到你们承认那位弥赛亚，我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耶稣要来之前还有一个预兆，那个预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要接受这个救恩。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25节啊，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开始，他就提到他的心哈、啊，他是犹太人，对不对？他最渴望的是犹太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像他一样啊，因为他得到这个救恩，因为他知道他从出生一开始啊，从小一开始所盼望的就是那位弥赛亚，哎，那位弥赛亚来了，所以他很有负担，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啊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那些犹太人有没有接受？没有哈、哦，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外邦人就很容易接受；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怎么样？
要打他，
要杀他啊、嗯！所以他就很奇怪了，为什么外邦人那么容易相信？那我这些骨肉至亲呢、啊？那所以他在第9章就讲到说：“哎呀，这个为我骨肉至亲呢、啊，我甚至哈、啊，我被咒诅我也甘心啊。”然后讲说，神给他们的荣耀啊、诸约律法这些礼仪都是他们的。啊，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应许都是给他们的，可是他们却一直没有接受，他一直想不通一点啊。然后呢，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他说：“断乎没有。”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弥赛亚呢？啊，后来他就解释：“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如何如何。”后来神就给他一个启示啊，神给他启示，他就说出来了，在第25节啊。原来神有一段时间恩典是给外邦人啊，所以借着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临到外邦人啊。然后我们直接跳到25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啊。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有没有在读旧约？有哈。”他们读旧约是在盼望那位弥赛亚，盼望神给他们的应许，可是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他们？他们像是硬着心，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像蒙着帕子，心里还是刚硬的，所以看不到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有几分是硬心的，就是可是要等到外邦人的什么数目啊，那这个数目，这可以讲到是得救的人数啊，神都有预定多少人，谁要得救啊？或者是讲到外邦人的时代，所以有一段时代我们称为外邦人的时代，有一段时间成为啊，有以色列人的时代。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是给以色列人立约，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那个时代都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圣经所讲的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啊。可是到了新约之后呢，我们看比较少讲到以色列人，大部分是讲到教会啊，是外邦人的时代。等外邦人的日子满足之后呢，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啊，这个锡安出来，这个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啊。然后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大家就把那个锡安记着啊，因为现在以色列为什么会复国，跟有一个运动有关系，叫做锡安运动啊 ，Zion 啊。所以他们有一个盼望，知道说，哎，将来有位救主从锡安出来，会带领他们啊，会带领他们能够再一次恢复过去的光荣啊。所以我们看保罗得到这个启示，知道说将来有一段时间叫做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的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外邦人的数目啊，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所以讲到末世啊，我们看到日子满足的时候，日子满足的时候，神会做一些事情啊。那我们看到在21章这里提到有一个字叫做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啊，在第24节啊，在第24节讲到说这个圣殿会被毁，耶路撒冷会被毁啊。你看到第20节那边讲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就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个就是西元66年所发生的事啊。然后后来果然这个圣殿都被毁了。24节啊，讲到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啊。然后呢，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你们要知道末世的话，一定要有个概念啊。有个叫做外邦人的数目，或者是外邦人的日期，讲的其实同样一个意思啊。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日期呢？耶路撒冷是属谁的？属神的，属以色列的啊。所以这个的所有权和管辖权应该是谁？应该是在以色列的权柄之下啊。可是当以色列人、犹太人被赶出去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权柄是谁的？落到外邦人的手里啊。可是到有一天，这个权柄又会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中啊，表示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个地方又再次回归到以色列啊的手中的时候，这个叫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当外邦人在耶路撒冷的那个管辖权啊日期满了的时候，就是末世要来的一个征兆啊。所以现在耶路撒冷是属谁的？以色列人哦，是不是一个征兆？日期满足啊，
还有一半是那个是
还有一半啊，还没有完全啊，因为以色列人不敢完全把它啊占，特别是有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那个圣殿山，你知道圣殿山吗？圣殿山就是所罗门建殿那个地方，可是刚好阿拉伯人啊，回教徒又在那边盖了一个金顶寺啊，还有盖了一个清真寺在那边。那所以以色列人在虽然在1967年有一个6日战争啊，把整个耶路撒冷、把整个约旦和西岸都成为以色列人所管辖的，他们也上到圣殿山，他们到哭墙那边，可是马上啊，他们的当局说，马上你要撤退啊，把这个权柄就再次交给谁？再次交给阿拉伯人啊，所以那边的圣殿山的主权还是属于阿拉伯人啊，巴勒斯坦人，所以。从一方面来看，这个日期满足了没有？还没有满足啊，到有一天可能会满足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啊。那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啊，所以我们在研究末世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啊，一个是外邦人的日期满足啊，还有一个是以色列会复国，还有这个他们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啊，今天看讲义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去想啊。因为你要想到以色列，你一定要从他整个历史来了解他。那为什么你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世上很多人跟他过不去，对不对？他受到很多的逼迫，其实是其来有自啊。从他一开始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就有人跟他过不去啊。那刚开始是他进到埃及，对不对？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是雅各他们全家进到埃及之后，然后生养众多，变成哇，差不多200-300万人在那里。 可是他们在那里有没有受到逼迫？有受到逼迫。曾经法老想要把他们灭绝，法老不是下一个命令吗？所有生下来那个孩子怎么你要把他把他丢到河里，他们意思就是要把他灭绝嘛。啊，可是这个命令没办法执行。那后来我们看他就逼迫他们奴隶他们，让他们做奴隶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在整个历史上他不断的会受到逼迫。所以从法老的，我们看到法老从一个角度看，他是属于仇敌啊，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敌基督，他想要去逼迫神的子民啊，他想要去灭绝他们。可是神后来有没有惩罚法老？有惩罚法老，还有惩罚法老的国。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也讲到兽嘛，啊，我们上次不是讲敌基督兽和兽的国，所以神降下十灾，对不对？神降十灾，所以到启示录你会看到也有很多的灾会临到兽和兽的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后啊，要进到迦南地，他们在旷野啊，有没有仇敌要扰害他们？有啊，他们有个仇敌啊，然后有亚玛利人，还有一个啊是巴勒啊，是摩押的王，他请了一个先知叫做巴兰，请先知巴兰做什么事呢？咒诅以色列啊。结果他有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
神
他要祝福啊，他就没有办法来咒诅他们啊。所以仇敌想不想咒诅？很想要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啊，可是没有办法，神与他们同在，这个约柜啊都在这当中，他们有献祭，有没有？当那个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人，我们看一下啊，在民数记的第二十三章，民数记的第二十三章第八节啊，所以仇敌他想要去咒诅神的百姓啊，他说来啊，为我咒诅以色列，怒骂啊以色列，咒诅雅各。可是第八节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啊。然后第二十三节，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点点点点的啊。但是前面我们再看二十一节讲到神啊，他未见雅各中
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啊。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同在啊，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所以神与他们同在。哎，他看不到罪恶。以色列有没有犯罪啊？有啊，到处一直发怨言啊。可是为什么他看不到罪呢？撒旦要看到罪嘛，看到罪就可以咒诅他，有个破口在那里。可是发现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是因为被什么盖住了？被宝血哈。啊，所以为什么讲到宝血赎罪的那个 atonement 哈？我们讲 atonement 那个血是遮盖的意思啊。我们讲的它就涂抹嘛哈，我们讲涂抹，所以看不到罪了，因为罪已经被遮盖了，所以没办法了，所以他就只好祝福以色列了啊。然后就这样子放过他们吗？你想仇敌会这样子放过他们吗？那巴兰后来做什么事情？他就教导谁？教导这个米甸哈，还有摩押的妇女去引诱以色列人啊，叫他们犯罪，叫他们去吃祭偶像之物，然后行淫乱。然后呢，这样子的话，神不必仇敌去杀他们，神就会降下瘟疫啊。果然，看第二十五章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后面他们讲到吃这个啊祭物，跟巴利皮尔联合。之后呢，神就给降下瘟疫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死了好几万人啊，24000人在那里啊。那后来有个腓尼哈起来了啊，然后就把那个行淫的人哈杀了之后，这个他们再一次把这个罪哈给涂抹。这件事情是谁教他们做的？就是巴兰教他们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仇敌他一直不断的要去伤害他们，在31章16节就提到是巴兰在教他们的。虽然巴兰没有办法咒诅他们，但是他知道有一件事情，只要让以色列人啊，他们犯罪，只要他们去行淫，他们拜偶像，远离神啊，他们自然啊，这个咒诅就会临到他们身上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经常去拜偶像。 他们虽然进到迦南地，神应许给他们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得着了，他们也在那边立国了，对不对？可是一直啊，他们常常不予去随从迦南人的风俗，都一直在那里啊，一直到这个国成立了啊，有大卫做他们的王，甚至所罗门给他们建殿啊，给神建殿了。可是所罗门有没有受到诱惑？也是受到诱惑啊，他的妃嫔啊诱惑他去随从别神啊，然后他去造那个偶像，去造丘坛，所以到后来国就分裂，分裂成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这两国如果我们读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不断的犯罪，不断的拜偶像啊，甚至拜金牛犊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最后呢，他们因为不断得罪神，神就让他们亡于亚述跟巴比伦啊。那圣殿最后被毁，百姓被掳到异邦。虽然神惩罚他们，可是同时神也保守他们，这很奇妙的啊。那后来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悔改了。那些被掳到异邦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再也没有去拜偶像。好，所以大家记得啊，就他们被掳到异邦去的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北国，他们被掳到亚述去；一个是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后来回归的是谁回归了？是不是全部都回归？
不是
哈，只有巴比伦的回来。我们如果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才发现，哎，回来的人也并不是很多啊，刚开始多一些，可是后来越来越少啊。所以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其实是犹大的，那其他的人跑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这是一个谜啊。可是最近有很多人很有兴趣说，哎，这些人跑到哪里去啊？这些是不是失落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到底到哪里去？您知道在中国也有以色列人，对，哎，在哪里？
在兰州。
在兰州，上海。
上海
哪里？
河南。
河南开封啊，在开封。开封有一个社区啊，他们是我们称为这个是回回是什么？回教啊。为什么叫他回教？因为他们不吃猪肉嘛，啊，我们叫回回。但是他们戴的帽子跟平常戴白帽子不一样，是蓝帽子，所以我们叫他蓝帽回回，或者叫他挑金族。为什么叫挑金族？哎，你们吃牛肉，牛肉最好吃是什么？牛筋啊，牛腱啊，筋筋扎扎最好的，对。他们不吃，他们要把筋挑出来啊。所以中国人叫他们说叫挑金族，或者叫蓝帽回回。他们追溯这个这开封的以色列人啊，这个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做以斯勒叶啊。以斯勒叶是什么意思？Israel 啊，以色列这个名字啊，以色列。他们追溯的话，会发现他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100多年，160几年。所以他们有些还不知道有关耶稣的事情。
他们语言有没有被同化？
他们被同化啊，
完全同化。
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散居到各地，大部分都没有跟当地的民族同化，可是在开封的这个啊，他们就很多的风俗都开始被中国人同化，不管是语言呢、啊、不管是他们还甚至参加科举啊，有人还考中了啊，还在朝中做官的，还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在古时候的他们到中国的就是到中国的开封啊，那他们不知道是那些是犹太人呢，还是说是被亚述的弄过去的？有可能是在亚述帝国啊，把他们遣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就往东啊，最后就到了中国来了。所以他们不止到了中国，如果你看到在中国不只是开封有啊，在近代有还有两个地方有犹太人，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哈尔滨啊。哈尔滨是这个俄国，他们在第一波犹太人的时候，就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到了哈尔滨啊。所以哈尔滨有一些地方还可以看到那些这些犹太人的遗迹。到上海的比较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啊，二次大战因为希特勒在逼迫犹太人，所以在欧洲他们待不去，然后各国都不给他们签证，包括美国也不给他们签证。可是中国呢，中国是开放的啊，谁要来都可以啊。所以上海那时候啊，你知道辛德勒名单，他大概只救了1000多个人吧。他说以色列人很感谢中国政府，那时候中国政府大概有好几万犹太人他们到上海来，其中有一个武官是奥地利的一个外交官，他就专门签证没有关系，反正只签字而已啊，马上就证件给你了。然后有提到说这个人啊叫做什么 何凤生嘛，何凤生啊，说迁到后来手都酸了，因为太多人，太多人了。那后来他们发现在上海那边大概有好几万个这个犹太人了。那到解放之后，那他们就又离开，他们也回到欧洲，到美国，哎，所以他们也大部分也离开中国。可是，在抗战的期间的时候，那他们大部分是到上海去了。本来德国人也派人去这个上海啊，因为那上海已经被日本占领了。本来希望日本人也把那些犹太人关到集中营，把他杀了啊。还好日本人没有照着做，不然的话那些人也很危险了。所以这个他们就是这样子被保留下来。那所以他们到中国不知道开封还有一个地方哈，有一批的民族叫做遍马拿西，以遍马拿西的意思是马拿西的孩子。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印度跟缅甸的那个交界那个地方。他们有一群人啊，他们后来发现他们在那边所做的那些敬拜的仪式啊，跟犹太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认定说，这个就是他们所失落的失散的弟兄，而且是马拿西支派的啊，所以他们就一批人，以色列人欢迎他们回国啊，他们欢迎他们回国，他们脸孔啊，就是我们黄种人的脸孔，像东南亚一带那个人的样子，长的样子，所以他们失散到各地的时候，他们被掳到各地去的时候，他们都保留他们民族的认同。他们没有跟当地的民族同化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可以追溯到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所用的文字，他们所用的一些经典，他们所用的仪式，他们也在守那个逾越节，哎，他们也不知道干什么，就是到有一段的时间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要杀羊，然后把羊涂在门楣上，他们还做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我们中国不是有春联吗？所以搞不好是他们发明出来的啊！你看怎么会有这个两边都是有红红的啊，写的一些字。
上面的横联。
对，那这个就是那个逾越节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到东边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中国，到了印度，好，那到南边我们看到在伊索比亚非洲，不只是在伊索比亚，还到南非啊。现在南非他们发现有一群黑人，怎么他们在敬拜的样子？就是像犹太人敬拜的样子，可是他们皮肤都是黑的啊，所以他们想说，哦，这个也是他们失散的弟兄。所以当以色列他们复活的时候，很多人回去，真的是各式像联合国一样，各式各样的人种啊，从欧洲回来就是欧洲人的样子，从东方回来的就是东方人的样子，从非洲回去的呢，就是黑的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啊，虽然他们被掳到各地去，可是呢，神就让他们。真的是完全悔改，他们不再是拜偶像，他们就很奉行律法，完全弃绝偶像，他们就归向神了。只是他们不晓得那位弥赛亚来了啊，只是差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兴衰开始从建国到被掳的情形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被掳之后，他们有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还把这个我们把故事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他们被掳到回来之后，回到耶路撒冷。神，我们看在但以理书那边讲啊，神为他的子民和圣城定了七十个期。我们上次不讲七十个期吗？七十个期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末世有关系，跟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有关系。他是为谁预备的这七十个期呢？这边讲说为神的子民跟他的圣城啊，在那个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为你本国子民和圣城。定了七十个期啊，所以这个东西是跟末世有关系，跟神的救赎计划，还跟以色列民有关系啊。那他们回归之后呢，他们就是完全的遵照律法啊，然后回归对神的信仰啊，因为神保守他们，让他们虽然在被掳之地，可是就像他对耶利米讲的应许啊，这些人被掳可是没有关系，我会看他们像一个好的无花果啊，他们会得以存活，之后呢神会把他们带回来啊。那所以他们带回来之后啊，回到耶路撒冷，有一些人他们第一件事做的事就是建圣殿。他们建圣殿的时候有没有人反对他们？
有
啊，我们看在当地那些撒玛利亚人呐，啊，三巴拉，我们看到有一些名字啊，就是仇敌。所以你看到神的子民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有仇敌去抵挡啊。他要建殿或者是建耶路撒冷城墙，总是有仇敌去那边抵挡他们啊。可是这圣殿跟这城墙必须要被建成， 因为这是关乎弥赛亚要来的事情，所以弥赛亚果然在后来的时候啊，在67:7、69:7过后之后呢，我们看到就回来了啊，弥赛亚就出现了啊。那这个可是他们回来的并不是全部回来，大部分他们还是散居在各地啊，回来的只是少数人，所以大部分滞留在异邦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建立会堂啊，建立会堂，他们在各地有献祭，他们有守节啊，他们在那里有受到一些不同层次的逼迫啊，其中最大的逼迫有一个是在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啊，哈曼的嘛，仇敌哈曼他想要设谋来灭绝以色列人。我们看仇敌就是不断的想要做的，就是要把神的百姓给灭绝啊，因为神的百姓是跟这个末世跟神要做的救赎计划有关系，所以仇敌想我只要把神的百姓灭绝，神的计划就会落空啊。好，他们想做的只是这个样子哈。可是后来我们看神也兴起以斯帖啊，跟莫迪盖打败了哈曼啊。那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有一段时间独立啊。有一段时间独立是在希腊帝国期间，曾经有一个王啊，强迫犹太人废掉律法，而且他也污秽圣殿。上次我们讲过这个啊，安提阿古四世啊，就引发抗暴。这个抗暴的是祭司啊。不是犹大王啊，不是犹大支派的人带领他们打仗，是祭司家族的啊。那祭司家族抗暴了大概20几年之后，哎，竟然独立成功了啊！独立成功，在西元前143年，他们就独立了啊。那形成王国，那谁来做王呢？就是这带领的人嘛，带领的人是祭司嘛，祭司又做王，有点奇怪啊。可是跟这个神的应许有没有相关？有个祭司跟王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啊，所以他们想说，哎，是不是弥赛亚来了？啊，所以当这个他们打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就是欢迎他们的时候，那些百姓他们就拿着中支啊，记不记得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拿着中支，就是跟这个马加比啊，他们这些家族的兄弟，当他们独立成功的时候，他们就是挥舞着中枢支啊，所以他们认为说是，哎，弥赛亚来了，他又是祭司又是王，对不对？这个两支之间筹定和平。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不好，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啊，第六章这边讲到神应许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十二节啊，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如何如何啊，然后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第六章啊，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第12节、13节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他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前面讲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他们就认为说是弥赛亚啊。那这个祭司家族不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他竟然做王啊，所以他们想说也许就是这个了啊，将就一下了啊。可是他们做王这段时间哈、啊，你知道这个王权是还是人的王权，人的王权啊，所以后来他们也渐渐腐败了啊，腐败了，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啊，不见得是百姓很喜欢的啊。所以想说，真的是这个是弥赛亚来了吗？真的是他建立这个国、啊、他们有很大的疑问啊。一直到西元前63年啊，罗马有个将军叫庞贝啊，庞贝将军打到罗马，就把这个给灭了啊。因为庞贝将军是为什么会打到那边？是因为这个王朝啊，这个王朝起了内讧啊，这边争来争去啊，所以他们就引狼入室，把罗马人给带进来啊。所以反而罗马人就把这个整个给占领了。所以在当时他们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在143到163 BC 哈、啊、西元前这段期间，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王朝，而且是有祭司在掌王权啊，但是呢不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他们知道说弥赛亚是要来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那到弥赛亚来了之后呢，我们看是那个年代啊，在耶稣的那个年代，人们他们普遍盼望有一位弥赛亚，虽然罗马政府对这些犹太人也还不错了啊，给他们那些宗教的合法的权利啊，可是人们还是不希望在罗马人的统治下，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希望弥赛亚要来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自称是弥赛亚，记不记得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使徒行传有一个叫加马列的， 加玛列他讲了一些话，他讲了一些话，其实这些话在历史上有记载啊。我们看这个加玛列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因为彼得啊、约翰在那边传福音，然后就讲说弥赛亚来了，他就是耶稣啊，他来了。那现在到底这些公会的人要不要相信，要不要接受他是弥赛亚啊？那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啊，他加玛列就在当中站起来了，就对众人说，三十五节啊，他说：“以色列人呐、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他们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啊？”他说：“从前有个叫丢大的起来啊，自夸为大，他自称是弥赛亚啊，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啊，他被杀之后，服从他的人都散了啊。”都归于无有啊、然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一个犹大啊起来，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只要这个人一死的话啊，跟从的都会四散。所以很简单啊，如果是出于人的话，如果是假的话，你不要去管他们啊，自然这些啊徒死徒孙他们都会散掉。但是要小心，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你们恐怕是攻击神。所以他讲两个例子，就是一个丢大，一个犹大。所以在当时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他们自称是弥赛亚，可以行神迹，然后很多人真的是很盼望弥赛亚的，就跟随他，然后他想说，我只要一宣告，这个城墙就会倒塌，啊，真的很多人就这样子跟着他，然后想着说，等他让城墙倒塌，他们要打进去，结果呢，城墙没有倒塌，罗马兵就出来把他们全部杀光了，所以当时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耶稣来说他是弥赛亚啊，要不要相信他是弥赛亚？你不要随便相信，对不对？你要去检验嘛。弥赛亚可不可以？有人自称是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检验他？可以，我们要去检验他啊。所以耶稣，人家不相信他的话的时候，他有没有很不高兴？说：“哎，你怎么怀疑我？”他没有不高兴啊。他怎么说？你们要看我做的事情，你们就知道我是不是。哎，你们要听我说的话啊。所以耶稣，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十四节啊，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哈、啊，怎么能明白书呢？”好、啊，耶稣就说：“我的教训不是出于自己来，是差我来者的。”然后十七节说：“人若立直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我自己说的啊。”所以他说你可以来查验看我所说的话是凭我自己说的还是凭神说的啊。然后前面耶稣也讲说你看我所做的事啊，你不只是看我所说的话，你要看我所做的事啊。所以是弥赛亚是需要去盼望啊。所以在当时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概念啊，所以要知道弥赛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他们认知的概念是知道说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如果他讲这个人出来他是祭司，那就一定不是了，对不对？他不是大卫的子孙，或是他是别的支派的，那他一定要大卫的子孙，而且有户口名簿。在当时哈、啊，在当时回归的犹太人，在圣殿的啊，他们里面有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就像我们现在的户政事务所。所以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你要到圣殿去献祭，不只去圣殿献祭，还要你把名字写在那边。所以你的家里面有个家谱。而且在圣殿里面也有一个专门掌管那个家谱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你要知道说弥赛亚是谁，你要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必须生长在伯利恒啊，他必须能行神迹奇事啊，而且可以把所有的事都教导他们。而且他们有一个想法是说啊，弥赛亚来的时候啊，你要去问他们，问他问题。如果这个人讲说，哎，你的问题太深奥了，我答不出来，对不起，我回去查查字典，我再告诉你啊，你就怎么样？你就马上拿石头把他丢死啊！因为他自称是弥赛亚，竟然我们问的问题他答不出来啊！所以记不记得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哇，大家都欢迎他，他已经承认他是弥赛亚啊，骑着驴子，对，然后大家呼喊何善呐，马上就有人来拷问他嘛，不是拿一个银钱吗？啊，你说这个像是谁的？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还是不可以？对不对？他答错话的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你们想害我，我不回答，那不行啊！马上，他一定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所以他们问了耶稣很多的问题，想要看他是不是。到最后，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都不敢问耶稣，没有办法把他问到啊！所以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说， 弥赛亚来，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他会教导我们啊。既然他要教导我们，就不能说我答不出来的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就是他一定要回答所有的问题啊。然后后来他会坐在大卫的位上治理他的国啊，还有建立一个荣耀的国。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个王要来。所以当耶稣行了那个神迹之后，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就想说，哇，这个就是那要来的王，就强迫耶稣做王了。那耶稣就退到野地那里去。所以他们有一些盼望，这些也是写在圣经上是没有错哈。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在盼望末世，我们很多也是根据圣经哈。所以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根据那边来讲，可是有很多隐含的他们并不知道。譬如说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事情，他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哦，原来耶稣是童女怀孕，事后我们才知道。所以有很多东西，比如说耶稣他从埃及出来嘛，这个就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的，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嘛。所以弥赛亚还不是必须你要去过埃及啊，你必须要去过美国，留美国回来是吧？机会。哎，所以你如果缺少这个都不行啊。而且他将来要成为拿撒勒人是吧？啊，但是他住在拿撒勒，你必须要成为拿撒勒人。圣经上也这样说，其实这个都是隐含的哈。拿撒勒那个地方其实就是
大卫行政，
从耶西的根啊，那个拿撒勒有个意思啊。为什么那个地方称为拿撒勒？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回去，他们是大卫支派的，大卫支派的他们就认为他们是耶西的根，那个根那个字啊，所用的就是拿撒勒啊。所以他们为什么把那个地方称为拿撒勒人啊？就是跟圣经上所讲的是一样的。他又讲到说，弥赛亚要来，并不是骑着白马要把这些人罗马人杀死啊，敌人杀死。来的时候他要做王，可是谦谦卑卑的骑着驴的驹子来的啊，这个是他们想象不到的啊。还有一个是，当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之后啊，这个公会的人说，他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犯了安息日，对，他常常在安息日治病。所以说这个是罪人，怎么可能他是弥赛亚？还有他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啊，当时不是有尼哥底姆替耶稣说话吗？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不问人家口供就把人家抓了。然后这些公会的人就骂尼哥底姆，难道你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你们去查考圣经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啊。所以意思就是耶稣从加利利来的那一定不是。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认为不是的，就不一定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看也是一样啊，很多是隐藏的，到后来才能够清楚啊。到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位弥赛亚是要死啊，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所以彼得跟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提到那位弥赛亚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一点啊，他死了可是第三天复活了啊，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啊。可是他们过去根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啊。当他们在盼望那个弥赛亚的时候，没有想过说弥赛亚会死掉啊，这件事情也没想到说他会复活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因此就拒绝耶稣。公会我们看那些很聪明很有智慧，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认为他是出自加利利的啊。他医病赶鬼的时候，他认为他是靠鬼王赶鬼。然后还有一个是贪食好酒，跟罪人跟税吏吃饭，这个我们弥赛亚这像话吗？弥赛亚竟然跟罪人跟税吏在那边吃饭啊！你知道贪食好酒在律法上是什么罪吗？是死罪啊，死罪。讲到说有人如果不听父母的话啊，然后他们去查，果然是这么一回事情，他是贪食好酒的啊，然后就拿石头把他打死啊。这个是在律法上讲到贪食好酒的是又违背父母的，就是要把他定为死罪啊。还有一个定耶稣是死罪的，是因为他称神为父，有吗？啊，他说神是我的父，你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啊，那说了健忘的话啊。所以最后人耶稣在公会里被审判的时候，因为说了人子，你看到人子要从天降临的时候，他说啊，你把自己当作是神，我们不需要审判了啊，一定是死罪啊，所以就把他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啊。所以他们不相信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后来的这些犹太人啊，因为他们跟随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怎么教导他们，他们就跟着啊。所以后来虽然圣殿被毁了，可是有一批人啊，法利赛人的有一些人，他们又在聚集在一起啊。他们聚集在一起之后呢，他们除了旧约圣经之外，他们还有啊一些重要的经典啊，叫 Mishnah 跟塔木德啊。 有个塔木德的一个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他们要努力做的一件事情，犹太人要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啊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啊，他们所传的后来讲的他们所写的那些书，就是新约圣经啊，我们要致力的啊，要摧毁新约圣经啊，这个在这个塔木德那边所讲的那些话啊，那这个是后期的犹太人他们起来，他们真的就是完全的否认耶稣他就是弥赛亚。那最后的结果是圣殿被毁了，犹太人他66年反叛啊，70年整个就被毁了，正如耶稣跟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啊，然后从此耶路撒冷就被外邦人践踏，一直要直到末世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啊，就是在西元132到135年啊，有一个人又起来啊，他自称是弥赛亚，他叫巴克巴哈，巴克巴的意思就是星星之子啊。那他号召犹太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去反抗罗马，他们曾经被赶出去，可是他们又再一次聚集到耶路撒冷去，甚至宣告说，你们犹太人哈，如果你们自称是犹太人，可是却没有来到这边哈，参与我们这场圣战的话啊，你就不是犹太人啊。所以结果呢，就被罗马派兵啊把他们消灭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的法律就规定不准犹太人住在啊耶路撒冷，然后把那个犹太的地名改名为巴勒斯坦。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巴勒斯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之前不叫做巴勒斯坦啊，而是叫做犹大地。从那时候就按着腓力斯人这个名字啊，把那个地方叫巴勒斯坦。所以这个是在弥赛亚降临，然后之后呢，可是犹太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啊，不相信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流离失所，他到世界各地啊，东到中国、印度，南到非洲啊，南北，然后西呢到欧洲的全部啊，不管是俄罗斯或者到英国啊，都到那里去。啊，可是他们都保持民族的认同，不和当地的民族融合啊。那他们在各地遭遇也不一样啊，他们受到不同层次的逼迫。我们看一下，主要的是有两方面来看啊，在中国比较没受到什么逼迫啊。如果有逼迫的话，那是一个全面的逼迫，是大家都一样啊，就是灭佛，或者是在唐武宗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佛教给灭掉啊。那把佛教灭掉的话，不只是灭佛，而且灭其他的宗教啊，包括那个基督教聂斯多留教派也被灭了啊。犹太人说不定在那个时候也遭遇逼迫啊。我们看这个基督教国家啊，他们在基督教国家遭遇的逼迫是这样子啊，因为初代教会的教父们啊，他们对犹太人的观感并不是很好，因为犹太人在保罗的时期是逼迫教会的啊，那一直到圣殿被毁的，他们是否认啊，否定我们教会，表示说你否定我们是真的啊，好像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不否定你的话，我们承认你的话，那好像就是在否定自己一样。所以一般教父认为说，犹太人他们不守法不道德，而且他们因为拒绝基督而被逐出神的恩典之外，他们活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他们认为说教会取代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他们虽然也拼命想要跟他们传福音，可是他们一直不接受，这些人不接受的话，那末世怎么可能会来呢？因为末世的一个征兆就是犹太人他们全部要归主，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啊，那一定就不是了啊。他们那现在的所说的那位以色列啊，一定就是教会，教会就取代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啊，这是当时初代教会的想法啊。所以到后来也影响到后来中世纪兴起有一个叫反犹主义啊 ，anti-Semitism 啊，就是反散族的主义。那这个犹太人在各地遭受很多的逼迫，因为他们没有跟当地的人融合，而且呢，他们很有钱，他们不会做生意啊。而当时他们认为说经商是他们认为说是很卑下的啊，他们不愿意做的。可是犹太人他们却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啊，他们有做银行啊，银行在当时就称为放高利贷。要以前人会觉得说放高利贷是不道德的事情啊，可是他们认为说这个放高利贷也就是银行嘛，借钱有利息，这有什么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只有犹太人会去做，所以犹太人他们每次一有钱或者经济有些波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罪归到犹太人的头上，都是犹太人害我们的啊！所以他们就遭遇很多的逼迫，从十字军东征啊，我们看十字军东征本来是要打回教徒，一路上看到 犹太人，哎，顺便把他杀了，因为我刀在我的手上啊。所以他们沿路看到犹太人的地方也是一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就去杀害他们。我们看这历史上所记载的。还有十四世纪黑死病蔓延啊，这个黑死病到底从哪里来的啊？人家很多不同说法，有人说是从西西里来的啊，有人说从中亚来的，最近有个说法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把他带过去的，很多说法啊。哎呀，反正哎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哎，可是那个黑死病是哇，那个死的人很多嘛，蔓延，这到底谁的错呢？一定是犹太人哦，他们在井中下毒干嘛的嘛哈？你看，所以黑死病这件事情啊，也是让犹太人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认为是犹太人所做的事情啊。那犹太人这个在十字军东征跟黑死病的时候是遭受全面的逼迫，但是也有局部性的逼迫。我们看欧洲的主要国家啊，我们以为只有德国在逼迫犹太人的，还有谁？英国、法国、啊、西班牙、波兰、俄国，他们都有这个前科啊。英国在13世纪的时候，美国有没有？美国目前没有。在13世纪的时候，英王爱德华一世啊，你知道以前在2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不是要挂一个徽章吗？黄色徽章啊，那个是谁想出来的？我们想是纳粹的人想出来的。其实，在英国，在13世纪的爱德华一世在这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就限定他们每个犹太人都要挂一个，你出门啊，你衣服上面一定要有黄色星星，那个做记号啊。那到后来到13世纪末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英国人都逐出英国，他们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犹太人
对，把犹太人啊，那法国跟西班牙也做过哈。法国他们甚至在他们的概念里面，他们立法规定说犹太人是一个次等的民族啊，虽然没有很明显的在逼迫他们，可是在意识形态上面来讲是认为这个犹太人是很卑贱的。那西班牙呢？西班牙跟葡萄牙他们所做的啊，有一个叫做宗教裁判。你们听过宗教裁判吗？宗教裁判是本来是对付异端，结果呢，也有个宗教裁判是专门对付犹太人的啊。那所以他们就逼迫犹太人去改信基督教。那改信基督教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名字，那个名字的意思是猪，那个猪称他们是猪，所以还是一样是很看不起他们的。所以他们规定你要么就规划成为基督徒。那很多人不得已就成为基督徒，可是背地里面呢，他就暗暗的啊，在守一些犹太的仪式。那被抓到的话呢，就送到宗教裁那个法庭啊，宗教裁判说送到那边就把你烧死啊，把你定罪这样子啊。所以在西班牙他们受到这样的逼迫，在1492年，大家知道1492年是什么日子吗？1492年啊，很重要的日子，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是西班牙王啊，菲迪南跟这个伊莎贝拉皇后，他们派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很美好的日子。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日子是西班牙人他们把回教徒赶出西班牙半岛的日子啊。那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被攻下，摩尔人啊，所以这是双喜临门。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1492年，他们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出西班牙啊。大概有80万犹太人啊，那这些人跑到哪里去呢？就离开西班牙啊，结果有一个国家就把他接收了啊，叫土耳其啊，土耳其就把这些人接收，是回教国家，哎，对他们还不错。他下一个命令就说：你们不可歧视这些犹太人啊，你们不可伤害他们，伤害他们你要犯法啊。然后拿了这些犹太人之后，这些犹太人啊就帮助土耳其人在很多社会、在知识、学术、文化上面帮助他们。所以后来那个土耳其那个苏丹那个王就写信给西班牙的那个国王说：我很谢谢你们啊，你们这是从你们做的这个事情看到啊，一个很贫穷的人啊，竟然把你们所有的财富送给我们这很富有的人。犹太人其实如果在一个地方可以成为当地的祝福啊，但是你把他赶出去的时候啊，所以你就失去那个祝福啊。这是由西班牙所做的啊。那波兰也是一样啊，俄国有一个很，在19世纪的末期，你们看过《无上提琴手》吗？《无上提琴手》的背景就是这个啊，沙皇在逼迫犹太人，他们怎么逼迫呢？就是强迫你啊，把你赶出 赶出你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乌上提琴手最后他们就不知道莫名其妙就这样被赶出去啊，然后他们到了欧洲到其他国家，有的到美国来啊。所以在1881年的时候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们所做的事情，当时在俄国的犹太人有500万，三分之一就被赶出去，那三分之一就把他征召去当兵啊，这样三分之一体弱多病，让他们自生自灭啊，很多人饿死了。所以在当时有这个很大的逼迫是俄国人所做的啊。那德国不用说了啊，就是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啊。那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这个啊，但是如果追溯到历史啊，如果你认识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啊想到基督徒啊，他们心里就很苦毒啊。所以后来有一些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们说啊，那你是 Christian 了，他说 I'm not Christian, I'm Messianic Jews, 但你不要叫我 Christian, 他们听到 Christian 就很感冒啊，我们不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是想到他们过去的历史啊，基督徒逼迫我们啊。那其实真正的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圣经讲，我们是该不该去逼迫他们？我们不该去逼迫他们。很多人断章取义啊，比如说像希特勒或者是其他国，他们讲到说，你要去逼迫犹太人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根据嘛，你们是基督徒嘛，哎，就会讲到说，你知道耶稣是谁杀的吗？就是犹太人杀的。我们现在不是看到那个耶稣受难记吗？耶稣受难记所讲的就是耶稣好像在受难的节的那天啊，很苦啊。那百姓看到这个悲剧啊，悲剧你要有找地方发泄，怎么发泄呢？谁是坏人？坏人就是那些犹太人啊。所以为什么当这个 Mel Gibson 拍了这部电影之后，犹太人非常 concern 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会引起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基督徒在逼迫他们的时候，常常就是讲他们犹太人就是杀害耶稣的凶手，用这个角度来去看他，而且他们会引用圣经上很多话，都是断章取义的。其实耶稣也在反对犹太啊，因为耶稣曾经讲过说，那些犹太人啊，说你们的父是魔鬼，让他们说我们的是魔鬼，有没有这个经文？有啊，在约翰福音第8章啊。耶稣是讲的犯罪的是属魔鬼，不只是犹太人，所有犯罪都是魔鬼的啊，所以他们就会断章取义讲说，你看基督教都是反对我们犹太人啊，所以到现在还是一样。如果你们有兴趣看到犹太人跟基督徒在辩论的时候，你们相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曾经看过他们在辩论，那个拉比那讲出来的话哦，都是充满苦毒啊，不是用，然后圣经也是断章取义，就说你看你们这句话就是在污蔑我们犹太人啊，然后讲到历史过去，你看你们怎么样逼迫我们杀害我们，所以他讲的话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啊。但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圣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我们是爱犹太人。彼得在讲到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杀害了主啊，彼得并没有去责备他们，而说这是好的事情啊，而且感谢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啊。重要的是不是他死，而是他复活了啊！只要你们啊能够接受他，他就是你们的救主啊，他会来赦免你们。所以并不是去指责他们、控告他们，而是怎么样？而是知道说这都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哈、以色列流离失所，在基督教国家他们所受的逼迫是这个样子。那在回教国家有没有受逼迫呢？在早期是有啊，穆罕默德开始成立回教的时候，他打了很多战役啊，每一场战役几乎都打赢了，战无不胜，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哦，这是百胜，像百胜啊。那他有一场战役是对犹太人啊，犹太人打到后来打不赢他们就投降，投降的结果最后的结局是这些人全部被杀了啊，那些人被杀了，然后那个妇女都被卖了啊。所以在过去的历史上曾经啊有过屠杀犹太人，可是到后来有。回教发展从阿拉伯半岛发展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有犹太人也几乎都被杀，都被灭绝。可是后来的回教国家，他们对犹太人比较包容啊，所以我们看比较相对来讲啊，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跟在欧洲跟在回教国家里面呢、啊，在历史上来讲，好像是回教徒对他们比较好一些啊，我们的印象变得是这个样子。那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根本啊，在可兰经。所以我们要看新约圣经怎么讲犹太人，还有可兰经怎么讲犹太人。 可兰经讲到犹太人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歧视性的字眼啊。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猴子，这猴子是什么吗？我们讲的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啊，这犹太人在他们的想法啊，在可兰经里面也提到说那些猴子啊是犯罪的犹太人变的。所以你有很一些很荒谬的话都可以出来啊。所以就是看到犹太人，他们就是那个猴子，他们就是猴子们啊，将来就是要变成猴子。那他们在可兰经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提到末世，末世不会来到，除非这些犹太人被杀光为止。所以你要等末世吗？很简单，你就要先把犹太人杀光啊！有个时候来了，我们等候那个马哈迪哈，马哈迪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带领我们把犹太人杀光。所以你看到他们看现在以亚的冲突，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他们一个末世观啊。这末世的时候到了，哎，对，这个他们的末世的想法是说，全世界都要成为回教国家、回教徒，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回教徒，不成为回教徒呢，就要被杀。末世还没有来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成为回教徒可不可以？可以啊，他们规定就说你，我征服你了，你要你信仰你的宗教基督教可以，我让你信犹太教我让你信，但是呢你要付税，付什么税？人头税，或者我们叫丁税啊，付税。所以那付税的价钱他高兴开多少开多少啊，所以有时候很重你就受不了，没办法那就改信嘛啊。那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就继续付啊。所以他们就说叫做付人头税、付丁税。可是到末世的时候，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不用付税了。不用付税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不要付税，坏消息是你不付税，你就有条路可以选，你要么就成为回教徒，不然呢，不然就杀掉。所以为什么啊？他们的这个逻辑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这个犹太人在流离失所的过程。比较受逼迫的地方就是在基督教国家欧洲，还有在回教的地方中东那个地方啊。那在圣城啊，在有一段时间是属于罗马帝国的，可是在西元638年回教徒就攻占了耶路撒冷，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地方就成为回教徒的啊所占领的，外邦人所指的就是这些回教徒啊。那后来而这个地方也成为回教的第三圣地，回教有三个圣地，一个是麦加，穆罕默德出生地哈，麦地那回教成立的地方哈，他到那边成立回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他们相信耶路这个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就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升天的啊。那这个地方一直是回教徒的掌管，到一次大战结束啊，一次大战结束，土耳其战败了，就由英国来占领，英国托管了。那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兴起独立的风潮，所以就影响以色列复国啊。那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怎么复国。以色列王国几千年，它奇迹般的复国，除了国际形势的因缘际会啊，其实这个都在圣经的预言当中。那这个他们要复国这个情形，我们看到仇敌也会在拦阻，就像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一样仇敌所做的工作一样的啊。他们复国最重要的啊，以色列有个国父哦，每个国家都有国父，对。那以色列的国父有个叫何索啊 ，Hazer 啊，叫 Theodore Hazer 啊，他是在1897年的时候啊，他召开一个会议，就是锡安主义运动，他提出一个概念啊，我们现在这世界各国流离失所，其实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可以暂时可能还好，可是长远的话啊，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受逼迫。最好最根本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到哪里呢？要回到我们那个地方去啊！所以他就提出一个犹太人要回归建国的主张。那后来经过有一个叫魏兹曼啊，如果你们读过近代史的提到这个人啊，魏兹曼是第一任总统，何索是以色列的国父，他们是认为是这个样子啊。那他大力推动啊，他在英国有相当的影响力啊。那经过很大的艰困，终于在1948年啊，他们就独立了。本来他们在考虑说要用犹太国还是用以色列国，后来他们认为还是用以色列国啊，那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讲说他们要回到以色列地啊，所以他用这个名字也对也好，因为后来有很多的回归的啊，他们追溯并不是追溯在那个他们是属于犹太人，他们是属于其他支派的啊，那个十个支派的人啊。 所以他就宣告复国，在1948年，他们引用的圣经哈，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43章的第五节啊，也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啊，当他提出这个构想的时候，在当时的犹太地，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住在那里，犹太人只有少数的啊，人数并不多。他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要回去啊！”就号召他们回去买地啊。所以他渐渐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多起来。后来发现不只是一个地方的，有各地的犹太人都响应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43章的第五节啊，第五节讲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又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啊，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民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啊，我认为所创造、所造成、所造作的啊，那这些他们都要回来，东西南北。所以你看到，在巴比伦回归的时候，他们回归的只有从东方回来的那群人，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会从东西南北会回来，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应验？应验了啊！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那个才叫做从东西南北回来啊！所以为什么有黑人啊，有黄种人的啊，脸孔是这样的样子，可是他们是属于以色列人。然后同样的，这个一建立起来之后啊，就好像以西结所说的啊，当枯骨一复生之后，37章讲到枯骨复生，38、39章马上就有那些啊哥哥他们就起来攻打他们啊，会联盟起来啊。所以攻打以色列的并不是一个国家，是多少国家？是联盟，有六个国家，在当时他的邻国哈，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哈，加上伊拉克跟沙烏地阿拉伯，他们也派兵去，总共六国的联盟去攻打他们哈。本来想说哈，一定死定了，美国、欧跟英国他们都脱身不管啊，让你自生自灭。可是没想到对吧？他们竟然撑得下去，而且在战争期间呢，源源不断的哈，很多各地的移民都回来。所以他们在短短的一年多之间，他们增加了好几十万人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回来，不断的回来啊，回来之后他们就带他们的物资啊，带他们的武器等等的，所以他们就撑住了，第一次打赢了。那之后又经过3次的战争啊，那3次分别他们都打赢了，所以奠定了以色列国立国的基础啊。可是这些阿拉伯国家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呢，他们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所以甚至有很多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就说在地图上面没有标以色列啊。以前印尼啊，听过一个笑话，他们在进口一个气球是这个世界的啊，世界地图，可是他们送过去总是气球都卸掉了，原来以色列被他们挖掉了。所以你看到像伊朗哈，伊朗这个国家那个总统甚至讲说，我要把以色列从这世界地图上灭绝啊！所以他们的概念里面，以色列是不能存在的啊！这个土地是谁的？是我们回教徒，以色列人过来是占领我们的地啊！所以他们就激起全世界的回教徒，他们一致的去对抗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们的敌意还是非常的坚定啊！如果不把以色列人消灭的话，末世不会来。所以你看这个末世。有解还是无解？末世是无解的哈。那我们看他们从四方响应，就是应验这个圣经上所讲的话。所以我们讲到说，末世跟以色列有个几个征兆，我们要注意啊。虽然我们不能知道说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放在心上。第一个是以色列一定要复国，这是末世的征兆啊。那就是耶稣所讲，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神的子民啊，他会招聚回来啊。但是仇敌会不甘心，对不对？我们也看到了，他必要起来攻击。那我们所看到的阿拉伯还有回教国家背后的支持啊，在当时几场战争都是苏联。所以讲到哥哥啊，你要讲到哥哥啊、罗斯啊或怎么样，哎，你要在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哇，就是苏俄嘛、苏联嘛，啊，讲到说，哎呀，开始有狮子在咬他们，后来哇，冒出一个熊出来了，这个熊是什么？北极熊。在讲到神的指令，如果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有前有狮子，后来有熊又出来，或者蛇又来了，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啊。还有一个征兆是什么？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啊，这是他们跟弥赛亚的关系啊。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就是日子满足的时候，以色列要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 所以越来越多以色列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很多人开始在外地啊，全世界的犹太人大概有1500万，美国占了500万啊，500多万，以色列占500多万，那在美国特别多哈，很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在阿根廷在各地也都有啊。那可是在以色列地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是少的哈，而且他们受到逼迫，受到逼迫，那所以有很多抵挡，但是这个趋势是挡不了的，越来越显明啊。当这个末世的时候，他们都会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所讲的，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还有一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一定会面对战争啊。那我们看到以西结书讲到哥哥啊与各国联盟，他要攻击以色列，那这个我们讲就是敌基督，可能是敌基督啊，放在心上啊。启示录20章跟以西结书都提到这个啊，但是最后神要为他们征战啊。所以你们现在注意到一个啊，我们不要讲这个局势，我们看这个意识形态啊，反对犹太人，恨犹太人啊，我们恨不恨？我们不会恨嘛，对，有人恨，这个恨的种子就是仇敌的啊，是撒旦，是敌基督的。那是哪些人？我们看到在回教的经典上面，他们对犹太人是有一个恨在那边啊。还有历史上我们看到欧洲，欧洲最多逼迫犹太人啊，所以你看到欧洲有人讲的说欧盟会不会是敌基督啊？放在心上啊，欧盟当，而且欧盟有一个现象是的，欧洲越来越多的有回教徒进到那边啊。如果你看到不管是英国啊，甚至瑞典、北欧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哇，那些在街头上在那边抗争的很多是回教徒啊。所以他们讲说，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欧洲在不到20年啊，可能回教徒变成多数。当这个啊，过去历史上反犹的这个势力，跟这个在意识形态，在这个古兰经所讲的那个仇恨犹太人结合在一起，所以你们看着办好了。所以如果要了解末世啊，要了解神的子民以色列，但是对于我们属神的人的话，我们知道说，哎，他们。最终他们都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才能够得着拯救，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和平啊！所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之间可不可能和好呢？有可能和好，但是一定在耶稣基督里，但是末世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趋势是挡不了啊，敌基督的一定会有一场大征战。那怎么样反应怎么样子发展我们不晓得，但是你们可以把这几件事放在心上。所以今天讲的末世跟以色列，你们记得这几个概念就可以。好，我们就讲到这里。